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早上很感谢神，有机会听到锡安诗班他们的献唱，代表我们将感恩献呈给神。的确，我相信他们所唱的不单是口中的诗歌，都是他们很多深刻的经历。作神的儿女何等有福，你会经历到，当你去信靠这位主，当你懂得祈祷倚靠他，你会不断经历这位上帝怎样在困难当中让困难成为你蒙福的时机，让你经历到那种的帮助和保守。我们都愿意这首诗歌一直摆在我们心中，常常去倚靠神，去经历祂的信实。我们再一起同心祈祷，我们将时间交托给主。创造天地的上帝，你都以你的慈爱创造我们的生命，主你应许，你以你大能的手托住万有，你都以你慈爱的手每一天牵引你自己的子民。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磐石，我们站立在你的里面就不至于动摇。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单止在圣经里面清楚的应许你自己的恩惠，你更加藉着圣灵每一天来到去安慰、去提醒、去引导我们，因为你是那位信实又慈爱的上帝。主，我们今天到你的面前，你一同的感谢你、敬拜你，也都一起在你面前寻求，求主赐下你自己的恩典，求你赐下你圣经的说话，藉着你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领受又明白又知道去敬畏你。求恩主施恩，在短时间赐下你的同在，让我们一起因为你自己圣经的说话再次蒙恩典。我们仰望祈祷，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圣经马拉基书的经文，大家知道我们在短时间一路思想的就是这位上帝，他呼吁我们转向他，逃避神的审判，领受他的怜悯。大家如果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在崇拜里面提及到的是第二章上面的经文，我们提到在当时经文提出人对神又不忠，对弟兄对配偶又不忠，但是神自己本身是信实的，他不会出尔反尔，他所应许的事情他一定会成全，他所讲过的说话他必定实行，因为圣经清楚讲，这位上帝是不会改变的。既然今天我们唱的诗歌不断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这位上帝是不会改变的上帝。圣经不断地提出，叫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上帝他一种生命的属性，就是他是信实的。我们上次有在不同地方都提，上帝是信实， God is faithful， 也都意味着这位上帝他的生命的一种最特别最核心的属性，就是他会按他所承诺的行出来。如果大家记得圣经诗篇里面就不断讲到，他说神的宝座是怎样的呢？圣经说他以公平和公义为他宝座的根基，他的慈爱和诚实或者信实行在他的前面，神他的慈爱和诚实连在一起，叫我们可以很放心，他所应许的事情他必定成全，他与我们所立的约他必定会保守，他的慈爱也都不会改变。各位弟兄姊妹，去常常思想神是信实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当你清楚体会到神的信实的时候，你会发觉你生命里面有一种的胆量，是可以一切的困难当中仍放胆去信靠神，因为他信实的。在一切情况之下，你仍然可以坚持行良善，因为你知道他是信实的，他会主持公道的，他会行公义的，他会审判的。因此，当我们读一段圣经的时候，你会读圣经里面提到上帝他是必然会施行审判的。而在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读的二章十七节 到到三章六節，如果你睇翻第三章第六節咧，最尾就咁樣講。我哋先睇第三章第六節，聖就話：萬軍之耶和華說，因為我耶和華是不改變的，或者話佢係信實不變嘅，所以你們雅各的子孫也不會滅沒。冇錯，雖然神嘅子民有軟弱，有啲時候會犯罪跌倒違背上帝，但聖就講神曾經同我哋嘅先祖嚟到立約，佢立約委身於佢嘅子民，因為佢係信實守約嘅神，所以佢仍然會向我哋施憐憫，佢會介入喺我哋生命裏面去糾正我哋嘅錯誤，去幫助我哋行翻喺正途。因此佢俾我哋盼望，我哋不至於滅沒，因為佢信實守約。聖經就一路講述到神嘅審判，但講審判嘅時候，神特別強調一件事情，就係佢係信實嘅，佢仍然會向人施憐憫。但係喺個嘅神會施憐憫嘅過程裏面，聖經就講同時，因為神係信實嘅，所以佢必定會按公義嚟到審判，唔會某啲時候公義，某啲時候不義，某啲時候對惡人會懲罰，某啲時候就閉眼唔理佢。神一定會係按佢嘅公義嚟到去審判一切，特別剛硬唔悔改嘅，特別嗰啲唔願意行義嘅人，佢哋唔會逃脱到神嘅審判。因此你發覺神嘅信實係表示緊神嘅憐憫，但係神嘅信實係唔會勉強，係唔會逼你去接受神自己嘅憐憫。因此當人嚟到去違抗神、拒絕神嘅憐憫嘅時候，神亦都按照佢嘅信實施行審判。因此經裡面講述到，當神再一次再臨，當主耶穌再降臨地上嘅時候，神就清楚講出有兩件事情。神的降臨會帶來憐憫拯救，亦都會同時帶來了憤怒和審判，兩件事情是同時會出現。神講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亦都不斷提醒我們，因此你和我警醒留心住去迎見一位的主，留心住，让你将来是领受神的怜悯，而不是面对神给你愤怒的审判。我们看回圣经里面怎样提醒我们在这方面的留心。刚才读的第二章第十七节，首先你会看到，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不相信有一个公义的上帝，他们叫神厌烦。大家看回二章十七节，聖就話：你們用自己的言語使耶和華厭煩，你們還說我們怎樣使他厭煩呢？因為你們說作惡的耶和華都看為善，並且喜悅他們。又講公義的神在哪裡啊？在當時的人，他們用很多說話令到神厭煩。他們講什麼說話呢？他們說這位的上帝，他當那些作惡的那些，當他們是良善的，甚至很喜歡他們作惡，不理會他們。又說，他說公義的上帝在哪裡啊？意味著就是說，這個上帝好像不存在，都好像沒有一位公義的上帝，就算他在這裡，他都不理會我們的事情，他繼續讓惡人作惡。當聖經說到厭煩的時候，我们会记得圣经以赛亚书，神同样讲述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罪孽令上帝厌烦。以赛亚书34章特别提及，人的罪孽是令神厌烦，因为人不肯悔改，一路在罪恶当中令神厌烦。但在这里圣经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透过他们的说话不断的质疑上帝，他是不是真的公义的上帝啊？他有没有不理会我们啊？大家会留意到，当时这班的以色列人，其实他们已经是回归回到去耶路撒冷。这段的历史的背景，就是他们已经从被掳的国家， 他们回到自己的本地，他们都开始在当地来去建造耶路撒冷。但是那段时间他们虽然回归，但是他们仍然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都发觉虽然是回归之后有短暂的欢欣，但很快脆地面对着很多自然的灾祸。历史讲述到当时有很严重的蝗灾、蝗虫的灾祸，令到他们很难来到种植，生活很困难。他们又发觉没错，建造了圣殿之后，生活开始好像很形式化，敬拜好像很表面。他们听到先知讲尼赛亚的国度将会出现，但是又好像发觉完全看不到有什么的迹象神的国度会出现，反而见到很多恶人当道，很多义人受苦。就在这样的处境里面，他们问他说，公义的神在哪里？他是不是不理会我们？或者甚至可能是不是其实都没有一位公义的神存在的呢？因此他们觉得要坚持行善没什么意思了，不如就我们自己想办法搞定。当时很多的人面对转个处境的时候，他们向神发出很多这些的埋怨，而且他们开始会觉得我们自己搞定，我们用我们的方法面对现在的困局。我想分享一位的姊妹，一位姊妹过去在我们当中，她有一个经历，当她发现她自己很年轻的弟弟是患了癌症，她就不断地向神恳求祈祷，求神医治她。但是发觉一段很长时间自己的弟弟的情况没有什么的起色，而且在后来遇上一位很不负责任的医生。因为医生因为他所做的事情令到弟弟的病情是急速恶化，后来就离开世界。因为姐妹面对这件事情，她完全接受不到，她心里面很大的怨愤，一直埋怨这位医生，慢慢她埋怨上帝，她觉得上帝很残忍，不听她祈祷，弟弟这么年轻竟然被她就这样来到死了，她接受不到这件事情，你觉得神为什么容许这个不义、这个做不负责任的医生竟然令到弟弟受伤害，甚至间接促成他的死亡。因此他接受不到有这些事情是神容许，他就离开了教会。在那个时候他就放弃了他的信仰。感谢上帝，后来他回来了，但是在这段时间他有一个很清楚的体会，就是当人很多时候他离开神不一定是自己犯罪，不一定自己做错什么事情离开上帝，而是不能够接受上帝好像是容许一些不义的事情发生，不能够接受自己受伤害，或者甚至自己受到一些弟兄姊妹给自己的伤害，会问神为什么会给我发生这些事情，因此开始对神有不信而离开上帝。在他们心里面都有一句说话，会问公义的神在哪里？各位弟兄姊妹，留意今天在我们所经历的事上面，无论社会所发生的事情，或者你在教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有时你会发觉别人的不义会成为了你的试探，会令到你有时内心会问公义的神在哪里，而因此开始对神产生那种的埋怨甚至不信。虽然是这样，神怎样回应他们的质问呢？我们再看下去第二章第三章，上帝告诉他们知道公义的主他一定会临到，你不要以为公义的神已经消失了，他会临到的。在第三章第一节，神就回答他们，万君之耶和华说，看啊，我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你们所爱慕立约的使者就要来到。当时神的子民他们很渴望公义的主快快的临到去施行公义。在他们的理解里面，他们很知道其实这个世界里面的问题不是人能够改变， 他们都会体会，其实这个世界很多不义的事情只会越来越严重，或者说越加的败坏。他们体会一件事情，就是唯有上帝自己的介入才会能够成全公义。所以他们都会有一种的心思，就是期望公义的主快快临到。没错，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社会上面，我们仍然要行公义，好怜悯，神会透过你的生命去将平安公义带给你所身处的人群当中。但你会知道，在整体世界是被恶者来到去掌管住，很多的邪恶的事情会不断的增加，人的心会越加的败坏，最终是唯有上帝的临在，祂的介入才能够带来了真正的一个完全的公义。圣经就讲述到，祂说神是会这样做的，祂说我派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而你所寻求的主，祂必忽然会进入祂的殿。这里圣经所讲述的，正是讲述到弥赛亚的降临，也都同时指向主耶稣将来的再来。而主耶稣的再来，圣经所讲的是必然，是忽然会临到的。当你读圣经，特别新约经文的时候，多处提到当主再回来的时候，好像贼来到一般。圣经并不是说主耶稣来到的时候来到抢劫，不是，只是讲出那种不能预料几时出现的那种时间的情常情况。当主再来的时候，没人会预计到、估计到他几时来到。因此圣经就说，你要随时作好准备。他忽然来到，这个立约的主，也都是信实守约的主，他会来到，他会施行拯救，他会赐下怜悯。这件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他再来的时候，他会赐下刚才所说怜悯和审判。因此第二节再说，他说你要留意到，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因为他像炼金之人的火，又像漂布之人的碱。圣经特别提到，当主再临的时候，当公义临到的时候，问一个问题，谁能够站立得住？谁能够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正是讲出到，当主再临的时候，不单止带来怜悯，也都带来了审判。而这个审判圣经讲述到是一个的试验，这个试验就是讲述到很多很多属神的人在当时要面对一个的检验，一个 testing。 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主耶稣再临的时候，你一定记得在新约的福音书里面，当主耶稣讲到他再来之前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世界会有很多的人因为基督徒的信仰的缘故是陷害基督徒，将基督徒放在患难当中。圣经讲述到很多的信徒因为他们的信仰而受到伤害。另一方面，圣经都提及，不单止外边不信人对基督徒的伤害，就算在基督徒之间，在圣经马太福音24章第十节特别提及到，就是在到时必有许多的信徒跌倒，而且他们会彼此的陷害，彼此的恨恶。弟兄姊妹，当你小心读的时候，我想你一定会有心情会沉重。我很记得每次自己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心里都会想这些事情我们怎样去面对。但是圣经的确预言当主再来之前，在信徒当中是面对着这种的情况，很多人会跌倒，也都是彼此之间会恨恶，有些基督徒会放弃他的信仰，而且将很多他们心中的愤恨转向了自己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不需要讲很多实际的经历，但是大家都会体会这些事情已经开始在不同的教会又出现。但是当圣经讲述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圣经在新约里面特别彼得前书 就不断讲述一件事情。圣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圣就咁样讲，我哋或者都未必翻。圣就话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以为遭遇到一啲非常嘅事情，意味住呢啲事情嘅出现系必然会有，或者话必须要有出现嘅事情，因为呢啲系火炼嘅试验。当我哋睇翻我哋自己中国嘅教会嘅历史，大家一定会知道喺中国政治动荡嘅时间，特别喺文化大革命嘅时间，无数嘅教会要被封闭，好多圣经被焚烧，好多基督徒面对住逼迫，好多弟兄姊妹佢哋过程当中，佢哋做一件事情，佢哋就转入去地下嘅教会，喺啲隐藏嘅地方，佢哋去敬拜，但亦都有一啲嘅基督徒喺嗰个情况之下就放弃咗信仰，觉得承受唔到呢啲嘅逼迫，呢啲嘅患难。但系我哋都同时见到有好多嘅基督徒喺嗰段时间，佢哋冇圣经，但系佢哋自己静静地嘅攞到一本仅余嘅圣经去抄写，然后将抄写到嘅经文去自己一路嚟到背诵喺心。就算一天完全冇圣经嘅时候，佢哋心中仍然有神嘅说话。有啲弟兄姊妹佢哋自己静静地四五个人喺一个屋企嘅小房间唱诗歌，但系冇声音，即系张开口一路自己背诵嘅诗歌，因为怕俾人听见。有好多啲情况，当你睇翻教会历史嘅时候，唔单止中国，好多唔同嘅地方曾经经验啲嘅事情。先提到冇错，基督徒要面对住火炼嘅试验。因此，当你头先读到圣经第二节嘅时候，整就话：因为他必像炼金之人的火。又提到第三节，他必坐下像熬炼和洁净银子的人，他必洁净利未人，炼净他们像炼净金银一样。圣经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容许呢啲嘅恶行出现，但系神嘅掌权将啲恶行变成咗对基督徒嘅火炼嘅试验。但系你知道，当讲述到火炼嘅时候，有咩意思？一方面，圣经提到呢啲嘅火炼嘅火系藉着呢啲嘅灾难，神要刑罚恶人，喺将来系第四章第一节，大家会读到。但喺呢度第三章所提及嘅就系呢啲嘅炼净，亦都对住好多基督徒嚟讲，系成为咗佢哋生命一种嘅洁净杂质，除去渣滓嘅一个嘅状况。透过一啲嘅火炼，圣经将好多好多属神嘅人，佢哋生命里面嗰啲嘅污秽嘅事情，嗰啲嘅杂质，将佢完全嘅嚟到去清除，以致我哋可以逃避将来至终神嘅审判，洁净我哋，让我哋能够可以面对住主嘅再来。呢个系圣经一路讲述到上帝所做嘅事情嘅原因。我想分起有啲时候，我留意到一啲嘅报道，香港人好中意能够买黄金，特别当啲股票好似有好多波动嘅时候，黄金好似稳阵啲咁。但系最紧要9999金咁，要最纯嘅金。但你知道純金的出現是經過一個火煉的過程。有些在這方面熟悉的人講回這些金礦掘出來的時候，一般有很多鉛分在這裡，但你如果將鉛或者其他的礦物質雜質清除，方式就是加熱，要將那個熱度加到1300度，一直去加高那個熱度，去到1300度的时候，那些鉛分就会气化，就会离开那个金矿，因此留下的就是比较纯的黄金。然后再加上要加上特别的物质，一些我都不熟悉的物质，它们叫做绿绿胺，叫做那些叫做山沙、硼砂那类的东西，将它摆在里面之后，就发觉就能够迫使那些金矿里面的杂质就会散出来，而 以致剩翻嗰啲就係狗狗咁嘅純金。喺過程裡面，當我留意到呢啲嘅介紹嘅時候，我就想翻聖經裡面所講到呢啲煉金之人嘅火。上帝有一個嘅心意，容許我哋經歷呢啲嘅艱難，但係要我讓我哋生命得到潔淨，得到煉淨。我剛才提及到喺中國文化大革命嘅時候，教會面對住嘅逼迫。有一次我入到去中國嘅內地，喺福建省嘅地方遇到一位嘅牧者，佢講俾我聽佢哋教會嘅經歷。佢話我哋教會其實之前曾經結束咗，但係喺1980年代中國有一啲嘅開放改革嘅一啲嘅日子出現，容許好多教會重開。佢哋教會就爭取係攞翻自己嘅舊堂址，經過裝修之後。是周圍去通知翻啲弟兄姊妹，當時都其實都唔知點樣通知，盡量發翻消息，就係教會開始翻崇拜啦咁。但完全唔知道有幾多人或者有冇人嚟教會崇拜。但呢位牧者同我分享，佢話當佢哋預備咗，當開始崇拜嘅時候，佢哋非常之驚訝，從四方八面湧嚟咗四五百位弟兄姊妹。已经好几年冇见过佢哋，有啲亦都系从未见过嘅。话俾佢哋知道，我哋喺过去呢段时间信主。佢哋一唱诗，佢哋大家就流眼泪。佢哋好感谢上帝，俾佢哋能够重新集合一齐敬拜神。佢哋知道系上帝俾佢哋恩典保守咗佢哋。而班弟兄姊妹都讲翻呢啲日子，佢哋点样靠住神继续站住。站稳自己的信仰，然后神让他们在那个时候再次能够出来一起崇拜。很多弟兄姊妹都会问，香港接下来要经历什么的火炼的试验？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你要让这种火炼成为了你生命的祝福，让这些一切的磨炼可以带来了神自己美好的心愿，就是让你的生命得到洁净。刚刚早排，当教会有很多时候，我们聚会要取消，有很多团契本来预咗有聚会都不能够进行。后来情况稳定一点之后，交通好一点，有团契开始回聚会。我就不约而同听到几个团契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我们很感恩，我们可以团契。突然间发觉弟兄姊妹好珍惜可以走埋一齐，而且当时弟兄姊妹嘅分享好深入，讲翻佢哋呢段时间自己内心嘅一啲艰难、一啲挣扎，然后大家彼此代祷。我一听嘅时候，我心就感受，冇错，一啲事情系我哋冇预料到发生嘅，但系神都透过呢啲事情提醒我哋，去更加珍惜弟兄姊妹，去更加珍惜你能够可以。在今天可以自由读圣经，然后在其中去坚固自己，也都让这些艰难临到的时候反而成为了对我们的坚固的一个过程。当圣经刚才读到的彼得前书第四章提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出奇。然后再看回圣经彼得前书前面的第二章，就讲一件事情，就讲主耶稣他面对着试验，就是他面对着很多的苦难，甚至面对十字架。但一定记得彼得前书二章所讲，圣经就说，当主耶稣面对着一些恶待的时候，他被骂，跟着呢不还口。圣经就讲述到，虽然面对着那些责骂，他没有还口，他受到恶待的时候，他没有去还击。然后圣经就讲，他仍然以良善来去面对那些伤害他的人。接着圣经就说，你们要跟随他的脚中行。然后再讲，他说你们蒙召正是为此。为了什么？为了就是当你面对着不义的对待的时候，甚至你为行善而受到苦害的时候，你仍然坚持良善。这个就是你被呼召的一个目的。 在遇到不同的恶待的时候，先勉励我们仍然去坚持良善，以致你生命那种的美善能够在火焰的过程当中能够保存，而成为了纯洁或者说纯实的一种的生命的质素。请你面就一路这样勉励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面对转折事情的时候，知道神是信实的，他会审判，但他也会施恩，因此勉励我们要继续坚定地来到行在良善当中。所以你见到圣经里面所讲第三节第四节一路讲述到，他说神要让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好像炼金之人的火。然后第三节最深尾大家留意翻，他说这样他们就会凭公义献礼物给耶和华。上帝会洁净那些领袖，也都会洁净所有的百姓，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凭着公义将礼物献呈给神，是神所悦纳的生命的祭品，是良善公义是爱的祭品献呈给神。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也都蒙神的悦纳。当神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再看下低。这个时候来到第五节，圣经就再次清楚说，没错，我会来到悦纳你们，我会保守你们。但是第五节圣经就说，同时我的再临会施行审判。第五节，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要快快指证那些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在宫前上欺压故宫的、欺压孤儿寡妇的、屈枉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一路数到这些情况，圣经特别讲的一件事情是神亲自临在，他会再次临到，而是他必然会施行审判的。这个审判的字在原来的文字和刚才我们读过的第二章十七节的公义其实是同一个字来的。神的公义就是他的审判，他会审判的，他不会不理会的。今天纵使你发觉有些不义的事情好像得不到处理，甚至那些恶人竟然可以继续可以飞黄腾达，你受的伤害好像没人去知道，没人去处理，但圣经就清楚说神一定会施行公义的审判，他会执行公义，而且他快快，圣经特别强调这个字眼，你会记得第五节中间到，我要快快指证，意味着上帝不会去稍微拖延的，他会去很准确地见证出这些错误，这些不义的事情，那些行邪术的事情，那些道德败坏的奸淫的事情，那些起假誓的事情，那些或者我们今天常常说那些虚假的事情，那些抹黑人的事情，这些一切都会是神帝想要审判的事情。在钱财上欺压自己的故工，剥削人利益的人，那些欺压孤儿屈枉正直的，那些恃着自己的势力去欺压那些无依无靠的人，这些全部上帝不会忘记。然后最后他说，那些不敬畏我的，他是会审判的。当讲述到这么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经文里面有一个含义，正是讲那些之前二章十七节所提出来公义的上帝是哪里的人，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已经不相信有公义的上帝，所以他们觉得行善是没有意思的。你记得我们常常这段时间提及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不断提醒我们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你自己都作恶。这些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觉得上帝是不公义，上帝纵容这些恶事发生，所以他觉得等我们自己搞定，我们自己面对，因此自己都陷在很多的不义当中。所以经文同时提出他们所做的恶事 要知道上帝的审判会临到他们身上。不单单是他们所见到的恶人，而包括他们自己在面对恶人的时候，自己犯罪作恶，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记得有位传道人曾经说，这位传道者他说当末世的时代，撒旦会知道他的失败快临到，但那些时候他会越发猖狂，越发剧烈的你都去破坏教会，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无多，他会去敌挡基督徒，他会去破坏圣公，他会挑拨基督徒之间很多的纷争。但在那些时候，如果你以为你可以靠着自己来去胜过撒旦的攻击，你就必定失败，因为是属灵的争战，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不会能够胜过，唯有我们依靠圣灵的能力，全心依靠一位守信的上帝，一位信实的上帝，他要帮助我们，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一切的攻击，或者说在神的掌权当中变成了对我们的试炼的这些的攻击，而我们仍然在当中可以站得住。各位弟兄姊妹，上帝不断透过圣经提醒我们靠着主站得稳，因为他信实不变。所以你记得我们今天的金句，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读过的金句怎么说？不如大家一起读一次。以下的诱惑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诗篇37:31。你知道你怎么可以行善？你可以靠着耶和华而行善。你怎么可以继续生存？不是食物，没错，食物有需要，但是更重要就是他的信实是你的粮食，是能够叫你继续健壮，坚持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的原因。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一定会守约施慈爱，要帮助你，要怜悯你。你知道他是信实的，他都会公义的审判，因此你心中领受警惕，你知道不要让自己犯罪，因为上帝一定会监察。因此因为他的信实，你就可以放胆的来去拒绝罪恶，知道你今日的拒绝可能会有些的代价，但是必然带给你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福气，而你在当中可以有力量来去跟随上帝行善，信靠一位的信实的主。我们一起祈祷。请弟兄姊妹自己祷告。在天上掌管天地万有的上帝，我们敬拜你，敬拜你是那位信实不变的主。主啊，你在天上坐着为王，我们有些时候以为地上洪水泛滥，以为我们会被洪水冲走，但是主啊，你以你大能的手来看顾我们，保守我们。 主恩只求你坚固我们信靠你的心，我们内心可以不害怕，仍可以放胆站稳在真理和公义当中，给我们有力量，纵使面对着不义的对待，主我们靠着你仍然可以行善，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天当见到你的面的时候，主我们可以欢喜快乐，坦然地领受你给我们的赏赐，你给我们的应许。亲爱主，愿你施恩坚固你的仆人侍女，坚固你的教会，在这个时代能够站立得稳，见证你的信实。奉耶稣圣名祈祷，阿们。